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与您分享好勇斗狠的假小子居然修炼了，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修德必瘟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进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 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至今24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失踪，黑龙江魏书杰被非法判刑四年，江西省女子监狱对李美莲等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以来，中共和江泽民互为利用，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军队、武警及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宣传媒体，在中华大地发动针对亿万法轮功学员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酷刑迫害及血腥的活体摘取器官迫害，迫害死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有名有姓经过确认核实的就有4856人，更有数十万人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上千万人次遭绑架迫害。除明慧网曝光外，实际数据远超于此，另有大量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失踪，下落不明。据明慧资料记载，2021年至今，中国大陆至少有魏静禄、李艳霞、张介康等24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失踪。其中明慧网后续报道，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亡，10名法轮功学员被确认遭绑架迫害，尚有13位法轮功学员下落不明。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失踪案例很多是由于遭到当地政法委610的绑架迫害，更有甚者失去生命。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法轮功学员纪大友2019年7月失踪，家人一直到处寻找，将近50天左右才在一片芦苇丛中发现他的尸体已经腐烂。当时云梦县城关派出所把纪大友的衣服拿到他家里，尸体都腐烂了，怎么能脱下衣服呢？纪大友怎么死的？此案疑点重重。之前云梦县610国保大队曾经多次到纪大友家里找他的麻烦，威胁他，叫他不要到处跑，不然就把他抓起来。此外，有一位当地法轮功学员被云梦城关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警察威胁他称，你知道老纪是怎么死的吗？言外之意，老纪就是他们整死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魏书杰女士被道外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枉判四年，魏书杰已上诉。2022年2月魏书杰在海富山水文园小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或被香坊分局建筑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魏书杰被派出所非法关押三天后看守所拒收，魏书杰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家。取保候审半年后，警察又让他签字继续取保一年，过半年再去法院。此后派出所警察每隔几天就去魏书杰家查看，看他在不在家，或者与他丈夫视频联系，看看他是否在家。2020年9月22日魏书杰外出买菜回来，在楼道里被五六个便衣绑架，魏书杰被非法关进哈尔滨第二看守所。今年7月2日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律师的情况下对魏书杰进行非法视频开庭后，对他非法判刑四年。近期魏书杰在看守所已提出上诉。
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女子监狱作为江西省关押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狱警专门挑选贩毒刑事犯人或死刑缓期刑事犯人包夹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刑事犯人为了每个月得到监狱用于奖励减刑的五个积分，从而泯灭人性，丧尽天良，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这正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的灭绝政策在监狱的具体实施。现将近年来该监狱对李美莲、李兰英等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曝光如下。李美莲现年57岁左右，江西省鹰潭市人。2003年李美莲在女子监狱被割断脚筋，腿脚落下残疾。2020年3月李美莲再次被中共绑架后，被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因李美莲拒绝配合所谓的转化，狱警指使犯人脚踩头部强行灌药，李美莲还被这伙人强行拖拽到厕所群殴毒打。李兰英现年约64岁，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人。李兰英于2015年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后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由于李兰英一直坚持修炼，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受狱警各种酷刑摧残，多次被折磨至昏死过去。李兰英整个人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张小红60多岁，江西省新余市人。2020年下半年，张小红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目前张小红被迫害至左半身中风偏瘫，生活非常艰难。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炼大法身心受益，澳洲学员分享修炼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的第二个周末，来自澳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悉尼，参加了集会、游行、排字活动以及年度澳洲法轮大法修炼交流会。借此机缘，记者采访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请他们分享各自的故事和修炼大法后身心获益的体验。24岁的西澳小伙子丹尼尔·赫梅廖夫小时候罹患脊柱侧弯症，当时每走一步都感到脊柱疼痛。医生告诉赫梅廖夫，因为这种顽固性疼痛，他的余生将无法享受正常的生活。不过在2017年赫梅廖夫阅读了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后，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折。赫梅廖夫回忆，当年他19岁刚开始上大学，他的哥哥修炼法轮功，送给了他一本《转法轮》，建议他读一读。他说，那时我时常在思考自己的生活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我正在做的事，我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然而所有的这些困惑在我读了转法轮后都得到了答案。不仅如此，赫梅廖夫惊讶地发现，在修炼法轮功几个星期后，他的背痛消失了，他的精神状态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他说，以前我很容易对我的家人感到厌烦，或发脾气，或大喊大叫，现在我无疑成为一个更冷静的人。我的家人和朋友也已经注意到我的变化，他们知道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他们恼怒和生气了。目前赫梅廖夫在一家独立媒体工作，他说， 得遇大法，我觉得非常幸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真相。在澳洲土生土长的马克·哈奇森是一位成功的西澳企业家，他创办和经营竹地板公司，曾获得西澳40岁以下商界领袖奖。十几年前，他曾身患严重的肠道疾病。哈奇森说，从西医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治之症，所以西医治不了我的病，什么我都尝试过了。他说，我的体重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一，从96公斤下降到70公斤。如果这个病恶化，我甚至可能失去生命。这令当时的哈奇森几乎崩溃。幸运的是，哈奇森也有一个哥哥修炼法轮功，在哥哥的建议下，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哈奇森学练法轮功后，他的肠道疾病三个月就好了。十几年来，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哈奇森说，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我恐怕活不到今天。他的心里也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充满了感恩。哈奇森接着说，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20多年的迫害令人发指，中共本质上是邪恶的，中共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正暴露了他的残忍和邪恶。此次来到悉尼，除了参加年度修炼交流会，他也想通过几天的公众活动和各地法轮功学员们一起，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50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局长、大学老师、高级工程师、审计师、农艺师、医生、广播电视台编辑、军队转业干部、银行行长、警察、厂长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到了2022年，这残酷的非法判刑还在持续着。这几年，大量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和610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如周永康、李东升、徐才厚、薄熙来、孙立军、彭波等。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仍然还有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中共的命令，因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但是他们没有想想，中共灭亡后他们该怎么办呢？就像当年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后，跟随的那些纳粹法官、警察以及帮凶都陆陆续续被送上了审判台。70多年前，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诸多的惨案制造者、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然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这些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锤、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依旧是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不曾焚烧犹太教堂，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究竟何罪之有？不过，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正是这些人，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进行所谓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得反犹太人、排挤犹太人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也正是这些人 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葬送了宝贵的生命。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所谓的德国种族的完美性，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就是对智能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并且让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安乐死。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上绞刑架等等。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他们曾经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据《恐怖的法官》一书透露，在威斯特法里亚有 93% 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在西维恩福特集决法庭，该比例则高达超过 98%。 这样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希特勒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而且要在所谓的法律掩护下合理合法地灭绝犹太人。此时的法院和法律充满了血腥，都是希特勒意志的体现，他们也就都成了希特勒杀人的帮凶。反观当今的中共法官、法院和司法制度，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所谓的中共就是法律，以及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等说辞，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帮助中共镇压、迫害善良的那些法官们，难道不是帮凶？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罪恶？或许今天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若不能够悬崖勒马，及时赎罪，那么他们未来不仅要接受人间的审判，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 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明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砖头、石头、木棒都是他的武器。从小打架的他，无论父母怎么打骂，他不哭、不躲、不认错。这样的人居然得法修炼了，他又将经历什么而脱胎换骨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好勇斗狠的假小子居然修炼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个从小就好勇斗狠、整天打架的假小子。婚后他是不受疼爱的妻子、不得欢心的媳妇。本来打算生下孩子就离婚的他，命运却不顺他的意，又给他一个逆境。没想到他却因此因祸得福，他整个人发生了巨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1996年出生的，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常常打架。虽然我又瘦又小，又是个女孩，但我打架从不怯场，也从不手软，更从来没有输过。因为什么砖头、石头、木棒能用得上的都是我的武器，对人拳打脚踢是常态，骂人更是张口就来。那时无论父母怎么打骂，我从来不哭不躲不求饶，更不认错，直到父母打累了住手为止。上了初中，我打架打得更凶了，经常是我一个人打一群人， 大人们经常带着被我打哭的孩子来我家告状，他们走后，父母自然又是对我一顿痛打。但我不是一个只懂得逞凶斗狠的人，我喜欢看书，《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什么书我都看，因为我从小心里就一直有个疑问：人为什么要死呢？人死了去哪里了？那时候谁家有人去世了，我都会跟着送葬的人一起哭，为人生命的短暂而伤心。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能继续升学，在家待着。农村女孩一般20岁就嫁人了。1993年，我25岁了，还没成家。多次相亲，我都看不上对方。母亲气得骂我，说我挑剔。后来我赌气地告诉母亲，别骂了，再有人提亲，我就答应，不管是瘸子、瞎子，是个男的就行。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复员兵，他1米8左右的个头，因为没啥文化，复员后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家里又穷，所以我母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男方的母亲也不喜欢我心直口快的性格，也不同意。尽管如此，3个月后，我们还是结婚了。婚后我才知道，原来丈夫每天就是赌博混日子，婆婆家只有2间平房，家里还有公公婆婆和未婚的小姑子，我们就住到了丈夫的大哥家。结婚后，丈夫天天都出去赌钱。结婚时我母亲给了我400元钱，婚后第二天就被他骗去输掉了。丈夫赢钱的时候就买一些吃的，输了就空手而归。婚后不久我怀孕了，但我想吃点水果都很难，因为丈夫不喜欢吃水果，他就不买水果。丈夫在家也不和我多说话，我问他啥他都不吱声，我话说不到三句他就烦了，说我磨叽。丈夫有时在外面过夜，回来不允许我问，家里啥事他都不管，每天回家都要喝白酒。我在家里过得咋样他不闻不问。而我的婆婆呢，她在外人眼里啊是个满脸微笑，谁家有事都帮忙，能说会道的人。但是婆婆一见到我，她的笑脸就凝固了。我去婆婆家时，要是家中有外人，婆婆会笑呵呵地和我说两句话，还会跟别人夸一下我，孝顺呀，听话呀。可是在我丈夫面前，婆婆总是说我不好，导致丈夫时常跟我吵架，我因此怨恨婆婆，就不去婆婆家了。我娘家与婆家相距60公里，我母亲偶尔会来看我，但是我心中的苦不能告诉她。我婆婆老说我不听话，说我啥活也不干，也不上班。后来，索性我也破罐子破摔，真的啥也不干。最后丈夫跟我商量决定，好聚好散，孩子出生后就离婚，生男孩留给他，生女孩我带走。所以在这个人生地不熟，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的婆家，我被压抑的快疯了，就只等着孩子出生后离开这里。1995年，女儿满1周岁时，我和丈夫决定隔天就去办离婚。第二天早上，邻居因为胸闷后背疼喘气费劲，让丈夫带她去结核医院拍片查查。丈夫的舅舅当时在结核病院上班，拍片不用花钱，所以他俩都做了检查。结果邻居没病，丈夫却被查出得了结核病。丈夫从医院回来就耷拉脑袋了。这种情况下，我决定让丈夫先治病，病好以后再离婚。结核病人每天要吃药，药刺激肝和肾，所以必须吃好的来减轻药物对体内器官的刺激。可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有钱买好吃的呀？于是我决定出去工作。我打算让婆婆在我上班时帮忙带孩子，可婆婆坚决不干。没办法，我只好把孩子送到60公里以外的娘家。这样我变成只能在过年和放假的时候才能看女儿。因此，我对天天打麻将、 却不愿意帮我的婆婆，心里这个恨呐。我去一个批发商场卖鞋，每个月600元的工资，中午还得自己买饭吃，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半，很辛苦。为了省钱，我不坐公车，丈夫弄来一辆旧的自行车，我每天骑着它去上班。那几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下雨时披着雨披，身上都是湿透的，又冷又饿。冬天地面上结冰，骑车容易摔倒，我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中午吃饭我只是凑合，买5毛钱的咸菜，1元钱的花卷。那时我经常吃花卷，因为花卷里有油，吃起来比馒头能经得住饿。每个月我给自己留100元吃饭，给丈夫500元，让他买自己喜欢吃的，这让我丈夫很感动。我在商场卖货，骂人是常事，根本憋不住，有时还会跟顾客打起来。1997年的一天早上，我擦完鞋柜上的鞋，看到对面服务员正在看书，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就向他借。没想到他说，这书你看不了。我问，为啥？他说，你整天又发脾气又骂人的，这是修佛的书，你能看得进去吗？我说，我家3代人都信佛，借给我看看。可他说啥也不借给我。第二天早上我擦完鞋洗完手，就跳到他的柜台里去抢那本书。我告诉他，今天书给我看也就罢了，不给我看谁也别想看。他赶紧说，给你看给你看，你好好看看，看完了你要不信千万别骂呀，对你不好。我说，拿来吧，我不骂。我一看书名是法轮功，书的页数不多，再加上早上没有客人来，一上午我就看完了。我把书还给他，告诉他，这书太好了，我也想练法轮功。他说，你天天骂人怎么练啊？我说，改呀，我一定改。从那天起，我连续9天晚上下班后都去他家，看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影，学会了5套功法，还得到了《法轮功》这本书。通过读书看录影，我明白了，德是个好东西，修炼长功全靠它。在服务行业工作时，打架骂人都会给人家德，就连瞪人一眼都失德，所以就得改掉这些坏毛病。刚修炼不久，有一天早上我才擦完鞋，一个男顾客站在柜台前，我急忙热情地招呼，因为服务行业对早上开张是很在意的，如果一早上第一双鞋卖得快，卖得顺利，一天都会顺利。结果这个顾客把我家男鞋10多个款式都试了一遍，忙活了半天他没买，一声不吭的就走了。他走后，别的服务员在我身边添油加醋地说，一瞅这个人呐，就不像真心买鞋的，连一句话都没有，他就是来折腾你的。这时他们都在等着看我怎么大骂这个顾客呢。可是我望着柜台里扔了一地的鞋和鞋盒子，我居然没有生气，赶快收拾整理着乱糟糟的一摊。在以前别说骂了，弄不好我还会动手呢，但这次其他服务员所期待的一场好戏竟然没有上演。那时我常常想，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父母打了我那么多年都没让我改变，修炼大法后我说变就变了，坚决不骂人不打架了，整个人焕然一新，真有一种又活过来的感觉。开始修炼后，我也知道了，作为修炼人对谁都得好。大法师父还讲了，作为一个女人要温柔，女人应该多关心和理解自己的丈夫。我开始关心理解丈夫，我的丈夫也变了，在家开始干活了，每天不止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后来他甚至自己洗衣服、擦地、买菜、做饭等，啥活都干。而且没多久，丈夫的病也彻底好了，还当上了村里的电工。而我的婆婆虽然对我依旧，但我也不计较了，我不生气，还会给她买水果，偶尔做点好吃的送过去。慢慢的，婆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我常常听到邻居们对我说，你婆婆说你练了法轮功以后，脾气好了，人孝顺了，还能挣钱了。我丈夫也经常对他的战友说，让你们的老婆都跟我老婆学法轮功吧，省得天天跟你们打仗，也不用担心他们有外遇。婆婆也常常对别人说，这世上的人呐，要都练法轮功就好了，没有坏人了，还要那些远景干嘛，都没有用了。但是修炼要修心性，也有不容易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丈夫正在吃饭，不知怎么回事，丈夫突然抬手就打了我两个嘴巴子，我莫名其妙，当下就哭着跑了出去。我想着，自己从小到大，从来都是我打别人，这修炼了，有人敢打我了，我越想，心里越难受。但我记得法轮功这书里说，修炼人要忍，我心想，这修炼也太难了，无缘无故的挨了两个嘴巴子，还得忍着，怎么办呢？回去我也打他两下子，出出气，不行啊！师父说，练功人不能打人，我既然还想修，那就忍了吧。于是我咬咬牙，对自己说，忍住，一定得修到底。我擦擦眼泪，又回屋去收拾桌子。事后丈夫对我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我，打我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下的手。我心想，这不是跟大法师父书里举过的例子一样吗？原来是大法师父考验我，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提高心性，改变自己呢。有一天，丈夫问我是否愿意赡养老人，和老人同住，我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与公公婆婆归伙后，家里的花销大部分都是我们出的。自那以后，丈夫的二哥几乎每天早上都来吃饭。二哥开车拉脚，每天也有一定的收入，但他来吃饭从来不买任何东西，不花一分钱，每次吃饭的时候还要训我，今天菜不好吃了，咸了，淡了，酱油多了，菜的颜色差劲儿，饭太软了，汤太淡了，这菜切得不好看，吃起来不入味儿。婆婆问二哥为啥不在自己家里吃饭，他说，来这里吃饭是给我们面子，婆婆向二哥要养老费，一个月30元，他不给。婆婆有两亩菜地，早先曾打算给我们盖个房子，种点菜过日子，但是二哥天天找婆婆要这块地，软磨硬泡，软硬兼施，婆婆和我们商量后，把这块地给了他。二哥想在地里多盖一些房子，等到政府或开发商占地拆迁时能得到很多补偿。但是因为二哥手里没有钱，便公开对别人说，谁到他地里盖房，等到占地以后，补偿的钱一家一半。可是没有人搭理二哥，丈夫看二哥太没面子，就拿出家里所有的钱，在那块地盖了个大棚、车库还有房子。二哥二嫂当时都说，占地补偿的钱我们两家一家一半。可是后来占地时，二哥二嫂一次不提当初的承诺，补偿的钱拿到手就搬家走了。我们原本盘算着拿到补偿款换个楼房，再给孩子买个车，把剩下的钱一存，月月花银行利息就够生活费了，吃喝不愁，还不用打工了，多好。二哥二嫂不守承诺走了，我和丈夫都气得不行，真是既失望又痛苦。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得放下这个利益之心。我劝丈夫，不是咱们的财，咱们不要了，只要咱一家人平安健康就行了。但是 其实那些天我的心也是翻江倒海的，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的放下了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利益，我发自内心的不在意了。这些都是我真实的经历，您听了我的经历一定很惊讶我的变化吧。别说您，我自己都时常感叹大法的神奇，父母打了我那么多年都没能让我改变，修炼大法后我竟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为什么法轮大法有这样的威力能改变人，您不妨亲自阅读《转法轮》这本书一探究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修德必瘟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再次跟您相会于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新型冠状肺炎2020年新春伊始爆发于中国的武汉，仅仅一个月就迅速蔓延到全中国甚至世界多个国家，而有效的防治方法至今还没人知道。在瘟疫来时要如何面对，让我们从古人的智慧和经历中来寻找一下答案。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当社会道德普遍低下时，往往就会有瘟疫流行。但人们也在传说着，如果修养道德，人就会避免瘟疫降临在自己身上，而且对于家人也有帮助。这种说法对于不信神的人，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两个小故事。清朝顺治甲午年三月，在晋陵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叫顾城的人，他的儿媳姓钱。一次在钱氏返回邻村娘家时，顾城所在的村子却发生了瘟疫，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不敢探访。不幸顾城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不久几个儿子媳妇等八人也都陆续染病，整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钱氏得知公婆等人患瘟疫的消息后，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可钱氏的双亲为了他的安全极力劝阻，希望他不要回去。钱氏说，丈夫当年娶我进门不就是为了能孝养年老的公婆吗？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我岂能置公婆于不顾呢？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竟忍心不归，那我跟禽兽又有何益？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他于是便赶了回去。前世刚到家就听到有鬼的说话声，说众神都护着这个孝妇前世来了，我们速速回避吧。没多久 顾城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再来说个千金良方的传说。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热闹非常。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可派医组专员下来医治，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这下可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吓坏了宫廷内外达官显贵。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是关键。可人们看着刚刚还好好的人，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惊恐麻木间，嗟叹人生无常，如幻如梦。老御厨看到这情景，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整日躲进豪宅。尽管宅子被他死死地封着，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民舍，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身负沉疴，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七歪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御厨看着陡然悲情丛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唉，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疫情，福祸旦夕，谁人可保。御厨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手些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何用，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饱饱的，好好的穿上蔽体的衣服，也不枉人世一场，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面地去见祖先，还是都舍了吧。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这样想着，御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感觉身体也有了气力，随即他做了决定，敞开酒馆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躯体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很多富甲人家看御厨这样一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 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恢复了先前的红润。一天，御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记道：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启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作，官汝得志救虐殃，快接仙丹吧。梦中御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忽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御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第二天，御厨按照丹盒内的铁方，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皇上闻知仙丹的来历后，沐浴更衣，独处静室，忏悔思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永远地留在历史中。听众朋友，听了上面的两个故事，您还会认为修德与避瘟疫无关吗？这可真不是虚无缥缈、形而上学的事情。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更高级的生命天神在掌管着。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讲到，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心发一念，善恶尽皆知。神明要安排一个人的未来，就是根据我们前世的善业或恶报，以及今世的表现来决定的。一个善念，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命运的改变。在当下这场大瘟疫中，只有从内心回归道德，回归善良，我们才有希望逃过劫难，走向未来。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